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睇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竟开防疫庆功大会，中共宣传露马脚。前演讲撰稿人说，普京计划提名继任者并退休。第三次发现拜登机密文件，众院监督委员会要求调查。纽约市长亲访美墨边境，促拜登负起责任。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国疫情持续肆虐，就喺大量人染疫病故嘅时候，北京却召开防疫庆功会，将百姓丧事当喜事办，让公众好气愤，大呼中共丧尽天良。而近日，中共官方又突然将病亡人数从之前嘅37人大幅修改为60000人，咁样让国际震惊，亦都系中共嘅呢个宣传露咗马脚。彭博报道1月13号《自然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显示，到今年1月底，北京的2200万人口中将会有大约 92% 人感染过。而就在中国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1月13号上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召开了三年防控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声称三年抗疫不辱使命，满载荣誉再征申请。1月14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突然宣布，从2022年12月8号到2023年1月12号这36日入面，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因为感染而病亡的人数接近60000例。而话有报道说，之前中共卫健委声称在12月7号到1月8号期间，只是有37人因为染疫而死亡。中共官方突然提高病亡人数通告，从37大幅修改为60000，这个跨度大得惊人。而现在中共给的这60000的数字就是真实的吗？过去一个月里，疫情海啸，病亡的人横陈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的景象触目惊心。有网友发帖说，看来北京市已经完成了阴阳尽阳、阴亡尽亡的目标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吃人机器，白骨堆上跳舞庆功，简直丧尽天良。还有网友说，当全国疫情失控，北京就开起庆功大会，这样同民意水火两重天，如果不能够制止，意味着更大的灾难跟在后面。还有的话，中共厚着面皮，堂而皇之数据造假，没人能够有根据地揭露中共酿成的巨大灾祸，这样就让中共越发不要面地突破底线。根据大纪元时报在16号报道，这些为中共宣传防疫胜利而临时拼凑疫情数据，已经露出了不少马脚。之前网络上就有人推算了近期北京疫情的病亡人数，以北京市殡仪馆每日火化能力是3600人为例，北京正常病故人数平均每日是大约330人，从2022年12月8号到2023年的1月12号，在这36日入面，不计算到北京周边火葬场的人数，单是在北京各殡仪馆就应该火化了 12.96 万人。而中共身边的全国疫情 5.99 万病亡的人数，比北京一地的病亡人数还要低。所以中共给出的数据谁能够信呢？就在中共宣布近60000人病亡消息的前夕，北京大学还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从12月8号到1月11号，中国已经有9亿中国人被感染。北京、广州和上海在网上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中国西部地区的感染率最高，甘肃省有 91%， 云南有 84%， 青海省有 80%，亦都就是说明中国西部或者病故人数会更高。虽然中共的疫情数据是个谜，但是根据新唐人报道，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1月5号当日过世的中国名人就有35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人数。而1月份的前10日有记载过世的中国名人已经超过200人，是去年同期的17倍多。网友唐伯桥发推文说，查了中共官方统计的过去5年每年去世人数平均是1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10日去世近28万人。 假设名人同普通人的去世率是一样，而今年是去年的17倍，28万乘17就是每10日去世476万人，一年去世1.7亿人。而这个只是单单从查到的名人去世率来计。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乔治卡尔霍恩去年一月在福布斯撰文质疑中共官方报告入面的感染率和病故率。他推算中共政府报告的病亡率是每100万人平均是 3.21 人病故，而美国的病亡率是每100万人平均有2480人病亡。依照这个来推算的话，美国比中国的平均病亡人数高出了800倍，这样怎么可能呢？近期疫情到底走了多少人，没人真正知道准确的数字，但是中共极力在掩盖，而他们发布的疫情数据难以自圆其说。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说，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沙士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中共发现了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在14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声明说，谭德赛和中共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通话的时候已经提出要求，呼吁中共无必要深化合作和增加透明度，给出更多的疫情资讯。因为俄乌战争，普京的声望持续下滑，在2000到2010年间担任普京演讲撰稿人、政治分析家加里亚莫夫表示，由于战争越来越不受欢迎，普京可能不会参加2024年选举，他会亲自挑选一名继任者并退休。加里亚莫夫在 YouTube 直播频道中说，他认为普京选择可能继任的人选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总理阿苏斯廷，或者是普京的副参谋长科扎克。加里亚莫夫说，普京退休后可以在黑海度假镇的一座宫殿里面度过余下的岁月，同时拥有终身参议员的称号。他还表示，俄罗斯官员认为普京不再好像以前那样被视为是稳定的保障者，这种感觉越来越强，而且普京圈子里面的人，他们对瓦格纳集团的头目普里戈津的权力和他的雇佣军组织感到不满。加里亚莫夫说，原因就是去年普里戈津对所谓背叛他的人民使用暴力进行处决，所以普京的盟友非常害怕。加里亚莫夫还强调，如果普京退休，他就可以避免好像独裁者卡扎菲同样的命运，至少普京在退休之后会有人身安全保障。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关于普京可能退休的这个讲法，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卡茨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普京对任何人都不太信任，所以他不会交出权力。卡茨表示，普京对任何人都不太信任，所以他不会交出权力。卡茨表示，可能有几个人希望接替普京，但是亦都可能会引发内部的权力斗争。另外，英国退休空军副元帅贝尔认为，目前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领导索莱达尔战斗的瓦格纳集团几日前宣布胜利，但克里姆林宫和乌克兰都否认了这一点。普京只是承认俄军还有突破部队的大力付出，但是就没有提到瓦格纳。而在后续的声明中，俄罗斯国防部又罕见地赞扬了瓦格纳的行动。华盛顿之夫国防重点主任梅农表示，俄罗斯政府高层非常混乱，而且存在权力定位。他说，普里戈津可能已经在计划一个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以防战争结局不佳。在1月14号，白宫宣布在拜登达拉华州的家又发现了5页机密文件。这个是一个星期内白宫第三次披露拜登在私人住所存放机密文件，再次引起全美关注。 同一日，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发表声明说，拜登掌管的白宫在这件事上的保密令人震惊。白宫、国家档案馆和司法部未能够及时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通报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不当处理的机密文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监督即将到来。拜登的第一批机密文件是在去年11月2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的一间智库被发现的。当时正好在中期选举之前，白宫、国家档案馆和司法部都没有公开这件事。第二批机密文件是在上个星期在拜登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屋企的车库里面被发现。事后司法部长加兰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这件事。这样第三批机密文件是在1月14号亦都是在拜登的威尔明顿住所又发现了五页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消息是由白宫律师索伯宣布。对此新田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提出质疑，他说是嚣的是发现机密文件的是拜登身边的人，上报了司法部。在11月4号第一批被拜登的律师发现，12月20号又是拜登的个人助理报告在拜登特拉华住所车库里面发现了第二批的机密文件。1月12号拜登律师报告在他住所发现第三批。新田提出提起来都是拜登身边的人举报了他，而拜登的司法部长就公事公办。有一种可能性是拜登执意参选2024而左派不愿意。目前科默在15号致函拜登幕僚长克莱恩，要求公布拜登在特拉华州住所的访客记录。科默指出，在共和党人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该事件之后，拜登的律师不应该继续寻找机密文件。他表示已经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了，但是总统私人律师还在到处找嘢，这个本质上是一个犯罪现场。目前拜登和川普同时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司法部能否公平处理这两宗调查，各方面都在观察。大嗌纽约装不落更多移民的纽约市长阿当斯在1月15号访问了美墨边境的艾尔帕索，那里是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地方。之前德州和佛州等共和党人领导的州政府都租用大客车将数以千计的移民送到了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等等这些所谓的庇护城市，为了抗议领导这些大城市的民主党人敞开大门迎接非法移民。而共和党人一直指责拜登政府鼓励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并向联邦抱怨这样会严重冲击当地的公共设施和资源，但是拜登政府就一直视而不见。现在就连民主党的科罗拉多州州长也都说非法移民想去大城市，所以开始将非法移民运去纽约等的大城市，这样遭到纽约市长阿当斯的抗议。阿当斯在访问美墨边境期间罕见地批评了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敦促联邦政府应该担负起他们的责任。他说非法移民涌入纽约市将会多耗费20亿美元，但是纽约市正在面临预算严重赤字的困境。拜登在上个星期才进行了他上任两年来对美墨边境地区的首次访问，而拜登的这次访问被外界批评为不是真正地为非法移民问题或者是国家安全考虑，而是去做 show。 不过拜登说修改移民系统的责任不是他而是国会。拜登说，我的政府正在使用所有工具限制非法移民，扩大移民的合法途径并加强安全。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建立在我们知道有效的模式之上，但是真正解决我们破碎的移民系统，国会需要行动。而前两年民主党在国会有参众两院的实权，却在这里做相反的事。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